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27号到9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
小小真相保善好，救度世人显奇效。作者：大法弟子觉缘。小小真相保善帮助大法弟子救人已经有几年了。上面的吉娃娃、打坐宝宝、风景画、莲花、梅花、幽檀婆罗花、藏字石、酒瓶书等图案都很漂亮，配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等讲真相短语或片段，既简单又明白，民众特别喜欢，都愿意接受。有一次，我参加了和同修们一起到集贸市场上去发放真相保善的行动。我们分成四组，一组在集贸市场门口原地发放并签名三退，另外三组到市场内寻找有缘人劝三退，赠送真相保善。我和二嫂一组到市场内发放。我们先来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，拿出一把真相宝扇，正准备借赠送宝扇的机会向她讲真相劝三退。这个中年妇女一看，先说：是法轮功的吗？是法轮功的我就要，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。我说：为什么？她说：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，其他的都是造假骗钱的。我接着说：那你可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他说：必须的，去年就有一个法轮功送给我一把小扇子，还告诉我说常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就能得福报。你别说，还真管用。这不是我多年的头疼病都念好了。我问他三退了没有，他说去年的法轮功就给我退了。我真为这个明白真相而得救的世人高兴。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说：是法轮功的吧？我也要一把。你们的扇子不但漂亮坚固，比别人发的扇着风也大也凉爽，越扇越舒服。去年我得到一把，让我小孙女给拿走了，我心疼得傻似的。二嫂递给她一把，并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太太说：上面都写着呢，我记住了。然后一边念叨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美滋滋地走了。一个商人小贩插言道：法轮功的是好，医院发的扇子要钱治病，法轮功发的不要钱救命。二嫂说：你说的真好，我真为你明白真相而高兴。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我们在发放宝扇劝三退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我们当地的警察身穿便衣来到集贸市场上购物，我认识他，在前年我被邪恶绑架迫害的时候，其中就有他。在派出所我给他们讲过真相，今天我们偶然巧遇，我想不能错过这个讲真相让他得救的机会。我让二嫂帮我发正念，解体这个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于是我选了一把带有藏字石图案的宝扇，迅速地来到警察身边，主动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，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他讲起了真相。我从薄熙来的倒台到李东生的被抓，从周永康的被调查到中共许多高官的落马，从江氏集团的败落到世界人权组织的追查，希望他认清形势，远离邪恶，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，不做中共的替罪羊，尽早退出邪党组织， 并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。我把手里的宝扇递给他说，我这儿有一把藏字石的小扇子，石头都说话了，很能说明问题，你看看吧。他见我是真心为他好，就对我说，谢谢你的忠告，我会注意的。现在上边有时抓得还很紧，你也要注意安全。然后他接过真相宝扇，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中。今天我和二嫂发放宝扇40多把，劝退30多人。另一组同修在赠宝扇劝三退的过程中，还没等退几个人，就遇到一个熟人赠了一把宝扇给他，其他民众看见了，一哄而上，把真相宝扇都抢光了。另一组同修见同修的宝扇被抢光，就拿出一个奖退一个，赠送一个，他们也劝退不少。当我们来到集贸市场门口，见到门口发放宝扇的同修更是忙碌，他们因为文化水平低，有些人名不会写，写得慢，致使签名三退，领宝扇的人排成了长长的一队。签完名赠一把宝扇，让他自己回家去读，也有在现场就大声朗读的。一个小学生用稚嫩的童音大声读道，如今天象乱，请把酒瓶看，退党非儿戏，自救保平安。随后一个中年男子也读了起来，2002年6月，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发现一块天然巨石，断面金线，中国共产党王，专家组考证有 2.7 亿岁，中央电视台等100多家媒体均有报道，但却隐去了最后一个王字。大家看，这儿还有一张国家级地质公园的50元门票呢。还有的念道，心里不用怕，看看也没啥，真言比金贵，福寿送到家。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掌声和叫好声，那种场面真是鼓舞人心，使人感动。现在的众生确实都在觉醒，都在等着被救度。宝扇发放完了，有没领到宝扇的人千叮咛万嘱咐的，希望大法弟子下集一定再来发放，他们都想得到一把真相宝扇，从而被救度。我们站在集贸市场高处，抬眼向市场内望去，只见市场内的民众人人举着一把写着法轮大法好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真相宝扇，面带笑容，享受着大法带来的福报。他们得救后那高兴愉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，那场景实在是壮观。我就想，如果全中国的老百姓每人都举着一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宝扇，邪恶早就被扇灭了。在场的几个大法弟子见到这场景都欣慰地笑了。最后我们一统计，今天我们共发放真相宝扇300多，劝退128人。事隔不久，一个和我们邻室的同修开车130多公里来找我，听说我们这里有宝扇，他的一个亲戚从我们地区带过一把真相宝扇去，不但吉祥宝宝的图案招人喜欢，上面的真相也都愿意看。自从带回这把真相宝扇，家里生意兴隆，夫妻和睦，老太太的哮喘病也被神奇般的扇好了，孩子今年中考的成绩也出奇的好。这个亲戚委托他无论如何再给他弄几把，花钱买也行，多少钱都要。遗憾的是宝扇已发放完毕，最后只好把左邻右舍珍藏的和同修们自己用的几把带走了。这真是真相宝扇虽然小，救度众生显奇效，世人万般珍惜他，从此得救都夸好。
Thank you. 尊师教导走出来讲真相，作者大连大法弟子。我是2003年1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。得法后不久的一天，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句话，天降大任于我，一句跟一句的重复着，我想抑制但抑制不住，一直持续将近两个小时。当时我很吃惊也很迷惑，这句话从哪儿来的，什么含义，一时悟不出来。随着不断学法，我才逐渐明白，现在是宇宙正法的关键时期，此时能够得法修炼是非同寻常的事情，意义宏大而深远，使命神圣而伟大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肩负着天父重任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瞬间即逝的万古机缘，抓紧救度正在盼望得救的众生。近年来，随着不断学法修炼，正念不断增强，我越来越主动地走出来，越来越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，得救的世人也越来越多。我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边讲边送真相资料并三退，至今经我三退的人数大概17000-18000左右。现在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粗浅体会向师父汇报及全世界同修交流。尊师教导走出来讲真相。过去我是一个受多种疾病折磨，在痛苦中挣扎的人。学法修炼仅两个多月，所有病症全部消失，从一个病魔缠身的药篓子变成一个身心健康的新人。这神奇的巨变震撼了我，震动了我。我常常流着泪在心底里呼喊，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。从此我坚定地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。修炼初期，我对法的理解还很肤浅，但通过自己身体和心性的变化，知道师父为我的付出和操劳是巨大的，是无人能做到的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大法，报答师恩。师父让我做的，我一定努力去做。既然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要做的，那我就应该走出去把真相讲给世人，使众生得救。2003年5月，我开始走出来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直到至今。起初不会讲，就跟一位老弟子一起出去，看他怎么讲。后来我就试着自己去讲。九评发表后，我就重点传九评和面对面劝三退。开始主要在亲朋好友中讲，范围很小，而我们要救度大量的众生，就必须接触更多的人。怎样跟陌生人接触，怎样进入讲真相的主题，怎样使世人明白，这都是我面临的难题，心里很着急。我的愿望和急切心情，师父看到了，就给我安排了一些机会。2005年10月，我想出租房子，就到房屋中介登记房源。在介绍自己的要求时，我谈到了现在人们道德低下，担心自己的房屋家具被损坏的想法，老板很理解和认同。顺着这个话题，我谈到社会道德腐败的根源在于官场腐败，无官不贪，官匪一家的官场形象，给社会树立了一个上梁不正的黑恶标杆，使整个社会道德急速下滑，从精神上残害善良百姓。我告诉他，我去过泰国，泰国人都信佛，相信善恶有报，做好事上天堂，做坏事下地狱，所以没人敢干坏事，人家连警察都没几个，却夜不闭户。这个共产党搞无神论，真的把中国人害苦了，没有信仰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干。现在中国为什么到处造假，就是因为共产党带头造谣造假。文化大革命时，要打倒刘少奇，就制造了叛徒内奸公贼大冤案，对法轮功又是这样。江泽民动用整个国家机器造谣，还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的假案，这个造假都在国外备案了。江泽民为此在美国被告上了国际法庭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江泽民这个政治流氓一手导演的栽赃陷害。你要看九评就更清楚，共产党尽干坏事，他能不遭报吗？很多预言家都说中国这几年要有大灾难，现在国外的人都知道天灭中共的天意，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躲避灾难。我告诉你一个躲灾的办法吧，这是我出国知道的消息，也是共产党一直在封锁的消息。你想想，共产党坏事做绝，天要灭他是肯定的，谁加入他的组织都是灭的对象。 性命难保，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退党大潮了。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。我说那我就帮你退出，用化名都可以，谁也不知道，不花钱买个生命保险多好啊。他说对，这样我把他给退了。我还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天大的灾难都能化险为夷。这次给陌生人劝退成功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。在与人们的日常交往或聊天中，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，尽量引入讲真相的话题。一般来说，人们比较关注的热点，如官场腐败、社会道德下滑等等，都是讲真相比较好的切入点，谈起来既自然又容易接受。这样，我就利用出租房子这件事，一个中介一个中介去登记，用同样方式，一个多小时下来就劝退十几人。房源登记后，就陆续有来看房的，我又给看房的人讲真相，效果也很好。从此打开了我向陌生人讲真相的局面。2005年末，我收到一张卖房广告，生出买房的念头，我就到多家房屋公司询问新房源。在我看房接触的人中，劝退了几十人。2006年农历新年后，我家买了新房，这时开始与装修公司、建材市场、家具市场的人打交道。在与多家装修公司接触中，我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都很成功。房子装修完，我劝退了400多人。增强正念，主动做好三退。在一段时间里，我主要是在日常生活接触的人中讲真相，范围还是很小，效果很有限。我知道自己得法晚，学法少，对法的理解不深，这是我各方面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，所以我就越来越想多学法，希望参加学法组，集体学法，多和同修交流，使自己在法上尽快提高。这个想法师父看到了。从2007年开始，师父就安排我与更多的同修接触交流。在集体学法中，老同修结合自己修炼，谈对法的认识和提高过程，对法理的理解以及真修实修的体会等等，使我很受触动和启发，确实感受到了比学比修的环境对我的帮助和促进。这时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加强学法，我也逐渐能够在学法中看到法理的内涵，在理性上得到升华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在修炼的路上，每天都在往前跑，往上升。法理在一层一层的展现，是我第一次有了在法理上升华的体验。我衷心感谢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促进。通过深入学法，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具有宇宙生命群体的内涵，是肩负重大使命的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大家要清楚，讲清真相对大法弟子太重要了，你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。有的地方重复多次走动，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多人认识我，造成了心理压力很大。我就想出去旅游，既散了心，又换了一个讲真相的环境。回来后，讲真相感觉效果更佳。从去年开始，我跟同修学会了大街小巷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送神韵光盘、破网软件、真相刊物等效果很好，安全性高。和国内外导游、各景点导游及游客讲真相劝三退。从05年至今，几乎每年我都外出旅游一两次。由于没修炼前晕车厉害，从不敢出远门。50多岁的我没坐过飞机。05年我随旅行团去了港澳、新马泰、韩国及国内许多地区旅游，并在旅游过程中和香港、新加坡和国内各地区导游讲真相，以及旅游团的游客和各景点导游及游人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，效果很好。在这几年的旅游中，我有一个粗浅的经验体会，在前几年，这个旅游中介和导游是一个知道真相的空白区，凡是我报名的中介机构和能够接触到的导游，几乎没碰到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三退的，并且意外地发现，在这些机构行业中，讲真相劝三退比任何地方劝三退的成功率都高，并且是100%的退。我这几年劝导游及旅游报名中介三退了几十人， 在旅游团及游人各景点能接触到的人，在多次旅游旅途所有接触到的众生劝三退的人数达2000余人。八次和家人，两次和同修，其余都是我一人独行，因同修经济条件限制找不到伴儿。在整个旅游过程中不暴露大法弟子的身份，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劝三退效果比较好。把我们自己对大法的感受与美好用旁观者的身份说出来，对方更容易接受，因为你要和他们在一起几天，智慧点比较好。无论谁讲都不要叫本旅游团的人看见，都要一对一的讲，理智的去证实法和救人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人到国外来，他在国内听不到真相，是不是就是叫他到国外听真相啊？你们不能放弃这些人，所以咱们各地区讲真相的旅游点还得做好。希望到国内外旅游的同修主动和你接触到的导游讲真相。在这个导游行业中，我三退的成功率是100%，在我给三退的导游中还没碰到一个不退的，这样也给国外景点的同修减轻了压力，他们不做负面宣传，让国外同修能救更多可贵的中国人。从去年开始，我跟同修学会了大街小巷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送神韵光盘、破网软件、真相刊物等，效果很好，安全性高。在讲真相的路上又拓宽了我修炼的道路，现在又有新的同修走出来和我一起讲真相劝三退。我深知自己做的与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，我要进一步的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用更强的正念、更大的智慧，做好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这件宇宙中最神圣、最伟大的事情，真正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在神的路上更加精进，走好最后圆满的路。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，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何时。
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三块假金油皂变成真皮的启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早晨无意间打开装香皂的抽屉，却意外地发现那三块在网上买的假的浑浊刺鼻的金油皂不见了，抽屉里全是透明清香的正品。我图便宜网购了几块金油皂，收到货才发现全是假的，就把它们与在超市买的同款的正品放在了一起。正品同假货的总数我是记得的，数了一下，香皂总数没有变，但是没有假的了。就是说，那三块同正品放在一起的假金油皂变成了真的。正品金油皂的环境令假金油皂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。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同修一起学法，因为一些小的不愉快决定终止此事，结果隔天我就看到了三块假金油皂的变化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良好的环境对于修炼人良性改变的重要，应该珍惜，不能失去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环境对于修炼人提高的重要，我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弟子们能够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。如我叫你们到公园里面大家集体练功，形成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。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，包括一言一行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能使人找到差距，能感动人，能熔炼人的行为，能使人提高得更快。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，精进要指环境。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有促进，有对比，总是有修炼人自己的话要说，会形成一个修炼人的环境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呀，大家想一想，就今天大法弟子也是一样，你们回到常人社会中，就是在常人社会环境中， 自己要不知道抓紧，今天想看书了就看点儿，明天懒了就少看点儿，没有这个环境很难精进。毕竟是人在修炼，人的惰性，人被这个世间被方方面面的干扰，靠你自己很难找到差距。尤其再不精进，再不多看书多认识法，你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执着。所以一定要集体学法练功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虽然目前大陆的情况还不宽松，不可以像海外大法弟子那样公开的集体练功而不被迫害，但是各地区的学法小组不在少数，每个小组每周都有固定的学法时间，大多数同修参加集体学法不是一件难事，就算是没有合适自己的，自己组建一个也是很轻易的一件事。师父说，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，也是提高的关键啊，精进要指环境，不是每个修炼人都有这样的意志，自己一个人也能做到时时的毫不松懈勇猛精进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选择脱开集体学法的环境，而心甘情愿的任由着心性提高的停滞，甚而是下滑呢？真的是条件所限的身不由己吗？一些人甚至在没有比较中自卑自负着，寂寞孤独的孤芳自赏着，羡慕追逐着繁华，失了本心来时愿，忘我的随波逐流，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较，天壤之别的差距。可惜可悲可怜可叹，而很大的原因却是自己造成的。把这件事写出来，是希望同修能重视自己的修炼环境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集体学法，勇猛精进，回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。千古机缘只此一次，不要辜负了此生，也不要辜负了众生。自己的体悟或有偏颇，若有不当，敬请同修见谅的同时能慈悲指正。
忙与修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很多时候，大法或常人的工作比较忙，又显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同修一提醒就赶紧说，最近实在太忙了，好像因为忙就修不了了，因为忙就应该状态不好了，把忙和修人为的联系在一起。仔细体悟，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啊。师父也从来没有讲过忙和修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。顺着这样的思维往下看，修炼中这样的事还真不少。某同修发正念经常倒掌，练功老处于昏迷状态，学法一拿书就迷糊，别的同修指出时，该同修向内找了一番，最后说最近比较忙，都是睡眠不够造成的。表面上也在向内找，可不是从心性上对照法去找，这样很难找到根本。自认为忙与修、睡眠不足与修炼状态有必然的因果关系，其实是在走旧事里安排的路，因为师父的法中没有讲过这样的理。大法弟子修炼心性的提高与忙或不忙没有任何必然关系，而我们认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与忙有关系，这样的念头根本不是自己的，是在人中形成的后天观念，是旧事里为迫害法在久远历史前置于我们思想中的变异物质。师父讲，作为学员，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精进要旨三，清醒，出现任何不符合法的变异念头，都要及时抓住机会清除，对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才能彻底破除邪恶的安排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时时心在法上，事事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再忙也不会耽误修炼，而且往往做事还事半功倍。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法中，外在的忙或不忙 根本影响不了心性的提高，这才是正法理。修就是修人的思想，从思想上变过来，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果位。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，正法已经到最后了，我们思想中出现的每一念都要拿大法衡量一下，如果不是大法中修出的正理，就一定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或邪恶置于我们思维中的变异物质，要及时清除，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。一点浅悟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修炼体悟，再去安逸心，认清分辨人的观念，静如。看到人间灾难频繁的出现，常问自己，若灾难真的大面积降临时，而我并没有尽全力的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世人明白而得救，会不会后悔？会的，会很后悔，很伤心，很对不起。告诉自己要更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首先要把握好时间，不要让时间一溜烟的消失。第一要面对的是中午想午睡的问题，每次心想就睡30分钟好了，结果常常一觉到傍晚，醒后懊恼极了，于是规定自己不要睡，但学法犯困，教稿犯困，自逐渐离开视野，漂浮在空中了，各自快乐遨游去了，这样无法工作，学法走形式了。佛法是最精深的，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，如果开辟这一领域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，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。转法轮，轮语，学法后悟到我是修炼人，应该要练功，人才会第一念想睡觉，人神一念的差别就在这呀。于是中午休息时改练一套动功，精神抖擞，不再犯困，但第三天中午练功后睡意上升，效果不在，决定去小睡一下，又一觉到黄昏，这样反反复复 n 次后，突然明白自己没有坚定的意志去坚持去突破，内心深处认同睡觉比较舒服，安逸心那一念又掉入常人的观念去了，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，精进要旨，挖根。而这也体现我在景点劝三退的状况，陆客们听完真相也认同大法，可就是不退，一直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，于是心想至少他们看到真相了，也明白了。而大陆同修也曾在明慧网中说，有人因为在海外看到真相回来就主动三退了，于是就跟陆客说，这里不退，回去要记得三退，陆客也说好，这样持续了一阵子，觉得不对劲，但不知误在哪了。学法时师父说，因为你在人这耳听目睹，这社会上什么肮脏的东西你都看到了，你都听到过了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，什么叫看到啊？不像人想的，哦，我看完了就完了，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，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，不是的，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，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，就进到你身体里，你看到了就进去。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，原来无形中认同回家再退，为何认同呀？因为懒惰心作祟，这样只要发发真相材料就好了，简单多了，正因为背后隐藏了安逸心，才会进到身体里，才会起了作用。一开始师父就告诉我们要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可是当人的观念已融入生活习惯中时，他都会主宰着自己的思维，进而展现出来，就需要不断的学法及向内找的过程，才能抓住此思维进而除去，若不去认真查找，反而随和它，就会被它主宰。修炼就是严肃的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成神，大家想想什么样纯净的心能成神？大法弟子虽然在常人中修炼，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，有一部分人的东西大法弟子才能够在这里生活，可是修炼本身还是严肃的，其实更严肃啊。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，学法后明白修炼是很严肃很严肃的，任何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修炼中，要常常查找自己， 修去人的观念才能多救人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，不足之处人多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尊。
一个神奇的故事后的教训。2014年元月11日上午，老伴同修骑电动车带着我去郊区小姑子家办事，途中猛然间被后面疾驶而来的小轿车撞出3米多远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电动车被撞坏，我和老伴却毫发未损，安然无事，真是太神奇了，这是师父救了我们。这样一个神话般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和老伴身上。在刚被撞倒的一瞬间，看到从停下来的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里下来2男1女，疾步跑来搀扶我们。恰巧当天天气阴冷，又加上撞人的害怕心理，他们颤抖着说，大爷大娘，我们把你二老给撞了，太对不起了。我心平气和地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危险，车不用你们修，人不用你们医，但是你们应该知道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是被中共栽赃迫害的。老伴插话说，你们要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成念会有福报的。他们听后连声道谢。此时已是年底，事情很多，我想他们还要赶路，我和老伴也有事要办，于是我畅快地说，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他们似乎没有听清楚，让我们走，真遇到好人了，他们娇耳低语着。走前他们不好意思地与我们握手表示谢意，他们上车后与我们挥手告别，我们目送那银灰色轿车上路，直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。正当我和老伴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才突然想到，哎呀，我们只顾为他们讲明真相而高兴了，竟然忘了给他们拌三腿。回想起来，至今懊悔不已，可又一想，他们一定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广传于家人和亲友的，为他们以后能成功劝退打下了一个好的思想基础。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后，得到了教训，劝退了一些人，这让我和老伴在讲真相劝三退的正法中越走越踏实。
和孩子一起修炼，山东大法弟子。孩子星星今年6岁了，每天我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别看他一边玩一边听，其实他都听进去了，大法已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孩子小的时候可给我提高了星星了，我最怕他哭，只要哭起来，哭不上一个小时不算完的。很多时候我都守不住星星，冲他着急，嚷他，甚至有时还打他2巴掌，骂他2句。母亲经常说我没有成佛的心，带不了孩子。我也知道不对，要理智地教育孩子，不能生气，但往往是忍着忍着就忍不住了，又发起火来，过后又后悔，为此我也很苦恼。一次住在母亲那儿，星星晚上12点醒了，醒了就开始哭，我把他抱起来哄他，他一边哭一边嘟噜，妈妈你说，好孩子，以后我不发火了，不打你了，也不骂你了，不生气，不着急，妈妈你说，妈妈你说。猛然间我悟到，这不是师父借孩子口点化我吗？哎，我做的实在太差劲了，就像常人一样， 当时感觉心里很愧疚，一定要守住心性，不着急。我一遍一遍重复着他让我说的那几句话，真的没有着急。而母亲却有些忍不住了，但又不敢发作。我喝水，星星一边哭一边说，母亲连忙打开手电，不要不要。星星一边哭一边闹，我忙说，关上关上，手电关上了。屋里漆黑一片，我摸着杯子拿过来，再去摸壶，快点快点。星星又嚷，我险些没抱住他，你别着急，我得倒上水。我真的没着急，轻声说，倒水还看不清杯口，结果倒洒了，又对凉白开。星星在我身上拧过来拧过去，母亲实在忍不住了，去了另一个屋，打开手电，不要不要。星星又嚷，我急忙说，关上快关上。妈妈无奈又关上了。星星喝了水继续哭，一点多了，不哭了，要睡觉。睡着后妈妈才上这屋来。我真服你了，这么有耐性，我气得都想打他。真的，这次我真的没着急。星星哭了一个多小时，我耐心地哄他一个多小时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真的慢慢忍住了，做得越来越好。在学法点上，星星非常听话，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学法，同修都非常喜欢他。可有一次，刚刚学完法，他就开始闹起来，任凭谁哄也不行。哭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慢慢不哭了。我笑着对同修说，这回见识了吧，他在家闹起来就这样，见识了，这回真见识了。星星慢慢长大了，上了幼儿园，和小朋友接触长了，难免也有矛盾。有个小朋友经常欺侮他，借他橡皮铅笔，用完不还，星星跟他要还不给，没办法，星星只好找老师。有一次那个小朋友借完橡皮，星星跟他要，他一下扔在地上，让星星自己去捡。星星委屈地哭了，回家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我就给他讲大法的道理，师父不是说过别人欺侮你会给你得，他会有业力吗？他有了业力就会得病呀，碰到不好的事呀，你有了得就会有好事，高兴事，身体棒棒的，多好呀。星星很高兴，紧接着又皱起眉头。其实他很傻，他欺侮了人，觉得占便宜了，以后会生病发烧肚子疼，多可怜呀。所以说以后在学校里不能欺侮人，别人有困难了要帮助别人。星星耐心地听着。星星在学校里确实很听话，和好多小朋友交上了朋友，后来那个欺侮他的小朋友也成了他的好朋友。后来我问他，你怎么会和他交朋友？他说，可能是我感动他了，他班的老师也很喜欢他，连别的班的老师只要接触过他的也都喜欢他，他自己都说我在学校非常开心。星星越来越懂事，我星星守不住时他会点醒我，而他不听话时我也会用大法法理引导他。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星星爱撒谎，我就着急，恨不得让他快点改过来，越着急他越不改。后来悟到是我有时撒谎，甚至是不自觉的，自己都意识不到，我就注意以后改掉撒谎的毛病。我改了，星星也逐渐改了，但有时还撒谎，再撒谎我也不着急了，耐心地给他讲道理，他就耐心地听着。有一次我对星星说，咱俩互相监督，我做的不对你提醒我，你做的不对我提醒你。星星很高兴，以后我们就互相用大法约束对方。我逐渐去掉爱着急的毛病，而星星一哭起来就没头的毛病也逐渐的去掉了。只要哄哄他，慢慢的给他讲道理，他就不哭了。孩子变得越来越可爱，和孩子一起修炼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救纸币的故事，作者大法弟子。救纸币，有一次我自己用小印章制作了真相币，有一张一元的纸币很旧了， 我看了看印章上的法轮大法好，我觉得这么好的字不能印在他身上，我就把它放一边，另外拿了一张新的印上了。这时那旧纸币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看她是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模样，扎着两只羊角辫，哭得鼻涕眼泪，自己用手左一把右一把地抹，边哭边说，你嫌弃我不要我呀，也怪我自己怎么不晚点出生，弄得现在这么丑。我笑了，拿起它来仔细看了看，也不脏也不破，还很平整，就是像洗过似的，颜色很淡，纸面很软。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端端正正地印在他身上，这时他立刻破涕为笑，蹦蹦跳跳地跑了。哎，多可怜可爱的小生命，差点让我给毁了。墙，我们在一位老同修家一起学法，大声念，忽然他家的墙都不再是墙，都是人也在听法，只不过他们是跪着听，还不敢挪地方，因为他一动房子就会塌。房门是开着的，另外远一点的房间的墙也能听见法。远的墙很羡慕离我们近的墙，对他说，你怎么这么大福气，能听见这么大声音的法，可惜我过不去。说完他就撤起耳朵听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真真的，信得人生，信为法徒。桥，我家附近的山沟上新建了一座桥，很长很宽很漂亮。有一次我给它贴上了一个小真相标语，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从那走，远远的那桥就很不满意的对我说，我这么大这么新，你才给我这么小的一个小粘贴，那我将来回去了也就只能变成这么窄小的一个小条了。我心里说，等我以后有了大的一定给你留着，以后我真有了真相粘贴，总忘不了给他留一份，大的小的都有他的。哎，多可贵的生命，为了同化法脱身成个桥来到人间。其实那桥上空气流通很好，周围山坡草青树绿，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次第开放，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去桥上玩的人不断，真是个连真相的好地方，他还真会挑地方。就在我写完上边这一段，还没来得及请同修传到网上去的时候，晚上我又从那桥上走，心里犹豫着，我自己又不会发档，会不会给上网的同修添麻烦，要不要发呢？不料那桥又活了，每个桥扶手都变成了人手样，两大排手高举着，热烈地摇晃着，冲我大喊，让我上网，让我上网，上去了我能长生不老。我心里很是震撼感慨。手链，我有一串手链，其中一颗大珠子上刻了真善人好四个字，本来是要送给有缘人的，可是当我端详了手链一会儿的时候，忽然变了主意，我要留下，因为我有很多时候没做到真善人，我要让这三个字随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提醒我做好，省得做了不好的事自己又后悔。于是除了干脏活的时候怕弄脏摘下几次，这串手链始终在我左腕上。一天中午发正念，一时间感到力不从心，这时唰的一声，手链从我腕上一下子自己飞了出去，直奔空中一个什么目标，而在腾空而起的时候，手链上边的每个珠子一下子变得说不清大说不清的长，而我的左手还在小腹处保持着发正念的姿势一动没动，其实手链也还在我左腕上。我知道我多了一件法器，这也证明了我们大法的护身符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护身符。想想自己以前向人赠送护身符时，有时不太珍惜，有的是人得到了也不太怎么在意，不当宝贝，真罪过可惜了。
修炼故事，小宝的修炼故事，大法弟子整理。一，师父把小宝的眼珠正过来了。一天下午，我和小宝通读转法轮，小宝读错了几个地方，我训斥他了几句，告诉他要珍惜学法时间。我语气很重，很着急，带着指责和埋怨。小宝不爱听，满脸不服气，斜着眼瞪着我。师父看见小宝斜着眼睛看人，于是伸出手指按住小宝的眼珠转了一下，小宝的眼珠正过来了。小宝不知道是师父给他转了转眼珠，因为心里不愿听妈妈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宝又斜着眼睛瞅妈妈，师父又把眼珠给小宝正过来了，告诉小宝这样看人眼睛就会成了斜眼。小宝看到刚才自己不愿听妈妈说话，结果耳朵堵了很多黑色的耳屎，越不愿听人说，耳朵堵的耳屎越多。师父伸出小拇指给小宝把脏东西逃出去了，小宝也能听进别人说话了。妈妈说话时很着急，心里有一团火。小宝看见师父给妈妈喝了一杯天上的甘露水，妈妈心中的火就熄灭了，也认识到了着急的心。二，无漏网。前几天小宝学法时，看到几百个天兵拖着一张巨大的网，几乎把整个地球都罩住了。网面上有很多恶人的人形，很小，构成人形的面积处的网眼比别处的网眼小很多，所以才能分辨出恶人的人形。网面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小人形，都是要遭恶报的人。网面上还有两个很大的字，报应，这两个字的笔画处没有网眼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师父最近发表一首诗，你在狂，其中有几句诗写道，现世报应无漏网，人作恶都得偿，不信你在狂，迫害大法的人间败类再也狂不起来了，一个个都要遭恶报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三，信师信法。前几天小宝去姥姥家住了两天，那两天玩心很大，学法比平时少了很多。那天小宝老家的弟弟还有大舅，他们一起去温泉城游泳，整整玩了一下午的时间。小宝一会玩水上滑汀，一会划船，一会又去汗蒸房跟大舅下象棋，天黑了才回来。第二天早上小宝打坐时突然间掉眼泪，哭得很厉害，他举着自己的手要我看，我一看也没受伤呀。小宝说右手的无名指不太灵活了，将来吹笛子和拉琴都要用到手指，以后怎么办呢？说完又开始抹眼泪。我劝他没事的，信师信法，多练功调理一下就会好，要静心找找自己，看看有什么人心。小宝打坐一个小时后，手指比刚才好多了，但还有一点点不灵活。我告诉小宝不要太在意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第二天我们回自己家了，我和小宝认真学法。学完法后，小宝告诉我师父在他的无名指上写了几个字，手指肚那面写的字是信师信法，手指背那面写的字是就没有事，整句话合起来就是信师信法就没有事。师父还给小宝竖起大拇指，意思是告诉小宝在信师信法方面要加油。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怕心。小宝上学时我经常嘱咐他要注意安全，尤其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，因为将来学习乐器都要靠灵巧的手指。小宝也很看重自己的手，生怕自己的手受伤，也因此产生了怕心。另外小宝在温泉城游泳时看到别人抓小鱼，小宝也跟着抓了几次，吓得水池里的小鱼到处躲藏。后来小宝悟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应该伤害小鱼，才停止了。小宝由于贪玩抓小鱼这件事做错了，造了业，所以第二天一个手指就不灵活了。小宝悟到后一伸手指马上就灵活了，一点事都没有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